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是借助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题目继续跟弟兄姐妹分享，是在基督里的新人。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信主以后，从你接受主耶稣那一刻起，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里头。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自己就像一个瓦器，上帝把一个大的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头，那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要水了，好，谢谢。我们里头有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头，但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旧的生命在里头，所以我们的里头常常有征战。如果我问弟兄姐妹，你信主多年了，你没有感觉到你里头有这么一个征战？我想100%的弟兄姐妹都会同意说，我们里头都有这个征战。这个征战就是新人和旧人的征战，属肉体的和属灵的征战。圣经上也说，属血气的和属肉体的，以及和属灵的之间的一个征战。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说我里头一点征战都没有，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那你真实在主的面前过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要么就是一个另外一种原因是什么呢？新生命还没有进到你的里头。我们上次讲了，新生命如果没有进到你的里头，你里头就是一种麻木的状态。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在主的面前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里面征战蛮多的，一个是新人，一个是旧人，常常的打仗。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如果的旧人不断的占上风的话，这个旧人很强大的话，你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有的弟兄姐妹说啊，我信主很多年了，我没有感觉到我的生命有什么变化，我也没有感觉到我家庭有什么变化。我上次在这儿讲的时候，我说那是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小 baby， 属灵的小 baby， 我们的旧人很强大，所以你家庭你感觉不到那个新人所带来的变化。那如果一个教会里头啊，弟兄姐妹都是这个旧人，新人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找不出来，那这个教会里头就是乌烟瘴气啊，没有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你看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也是这样，如果我们里头只有那个旧我在控制我们，新的生命长不出来的话，我们里头有苦毒，有抱怨，有纷争，有骄傲，有不义，有不圣洁，就在我们的里头。那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啊，常常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一个人在家读经祷告的时候，感觉手感谢主，我心很靠近神啊。那么在聚会的时候，星期天在一起在敬拜神的时候，感谢主，心很靠近神，可是一回到家那感觉就没有了。过来一回到自己的单位，那公司实验室，那感觉就没有了。一旦和人相处，那感觉就没有了。一遇到自己的婆婆公公，那种感觉就没有了。一遇到自己的岳父岳母，那种感觉就没有了。什么道理，弟兄姐妹？是因为我们的新人生命还不够强大，我们的旧我生命还在控制我们。因为生命不够强大嘛，所以一遇到问题，遇到别人一相处，你那个旧我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那你看看，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这个旧我新我常常在征战。如果弟兄姐妹读经啊，你发现一个问题，在圣经里头啊，旧人有很多的名词，新我呢也有很多的名词。大家还记得新我有哪些不同的名词？大家记得吗？新我，圣经上说一个新我，你留下个新生命，有哪些名字啊？我们说是什么新造的人？刚才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讲了哈，还有什么新人？还有什么属灵的人？是不是？还有说属天的人，是不是这样的？你看圣经上有很多的名字，讲是个属灵的人、新人、属基督的人。但圣经里头呢，还有好多的名字啊，来描写老我。大家能不能想起来，旧约中啊，圣经当中有哪些名字？这个老我有哪些名字？大家记得吗？旧人，还有呢？属肉体的，还有呢？属地的，还有呢？属血气的。那这些都是 救人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它不同的名词。那什么叫说血气呢？弟兄姐妹，一个没有被神的生命改变的人，他是一个说血气的人。我们中文翻译说血气啊，如果你回去看看你的圣经，说血气的意思就是自然人，那就你生下来就是那个样子，不要改变的，不要学的，不要教的，他自然而然就会。一个人生下来他就会嫉妒，他就会骄傲。你看圣经上讲这叫说血气的人，那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人。但圣经上常常用的最多的我们叫做救人。如果救人呢，我们圣经里把它又能翻译成老我。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读圣经啊，这个英文翻译成 old self， 我们中文有了弟兄姐妹讲这叫老我。什么叫老我？你多老啊？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我有多老？有没有想过？太老了。你是80岁，你的里头有老我；你40岁，你的里头也有这个老我。如果你20岁，同样有这个老我，这个老我有多老呢？什么时候地球上有人，那老我就存在了。亚当老不老？老。那亚当的本性我们就叫老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叫老我就是老亚当。那什么意思？凡是你是属于亚当生命的，你是属于亚当的子孙，你就有亚当的特性在我们里头。这叫旧我，这叫老我，非常老。人人都有，无论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受过教育的人还是不受过教育的人，我们里头都有这个本性叫老我。这个老我是最根深蒂固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感觉不到啊，这就是我。但是圣经把人呢，把它分成剖析的非常的细啊，神的话就像一根利剑一样啊，像一个非常锋利的刀一样，把你的骨髓和骨节啊，把它剖开，让你看看啊，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你里头有新生命在里头，可是里头还有一个老的生命在你里头控制你。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了，老我的第一个特征，或者最外面表现的那个特征，他受情欲控制的生命，他贪婪，他自私，他骄傲啊，他这个属血气的，他里面有纷争，有苦毒。我们上次是讲的这样的一个老我的一个生命在我们的里头。那如果我们看看这个老亚当啊，亚当的子孙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在圣经里头，如果弟兄姐妹回去啊，我今天简单的讲前面两个，我重点要讲后面。我前面先帮大家先来啊回忆一下我们上一次讲的内容啊。如果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看圣经里头啊，圣经在列王记上啊20章讲到一个人，这个当时呢有个国王叫亚哈，亚哈是以色列国的那个国王。当时你知道巴勒斯坦分成两个国家，北边的叫以色列国，南边的叫做犹大国。那么以色列国呢有个国王叫亚哈，亚哈什么都有，一个国王什么都有，他不缺什么东西。他住在自己的宫殿当中，他有一天呢，他发现呢他的宫殿边旁边呢有一块葡萄园，这个葡萄园呢已经是属于人家的私人财产。这个葡萄园的园主叫什么呢？啊，记得叫什么名字吗？啊，拉伯。那个拉伯有一块葡萄园就在他王宫面前，这个国王就说啊，我要把这个葡萄园把它拿过来，变成我的菜园。我们中文翻成菜园，他可能说变成我的花园，因为你在我的王宫边上。你看看这个拉伯啊，很有意思。拉伯说，我不能给你啊，这个葡萄园是我的祖传的产业，我不能得罪神，神把这个产业给我家，我不能随便给你，不可以。你看看这个国王亚哈啊，非常有意思，他没有看到自己所拥有的，他没看到自己拥有的权利啊，他没看到自己所拥有的宫殿，什么都有了，但是看到人家一块葡萄园，他想据为己有。怎么办？他有权呢，他也有机会啊，他也不怕法律啊。为什么？因为他是国王，他在一些法律之上。怎么办啊？有人给他出了个点子，很简单，他既然不卖，就把他除灭。他怎么除灭他？找两个匪徒来控告他。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原主叫做拉伯住在一个地方，下面有个两个匪徒跳起来就说，哎，我听说了哈，这个拉伯哈在亵渎上帝。 在亵渎国王，好，这就是定他死罪的把柄。结果就拉伯被拿出去用石头给砸死了。你看看拉伯在这儿做了什么，这个亚哈在这儿做了什么，亚哈王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信仰，利用上帝的名字去亵渎人，而且利用法律，以法律的名义把这个拉伯给石头给砸死了。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这个国王是如此的贪婪，没有为自己所拥有的感恩，而看到别人所有的自己没有的时候，他心中贪婪的心就暴露出来了。我们不是亚哈，我们不是这个国王，但是弟兄姐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亚哈王。我们看中别人的那一块葡萄园，我们有的他有，所以我的心中慢慢就滋生一种情绪在里头。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敢做，我以前也说过，我们有机会没有胆量，怕法律制裁我，而且也没有权利。但是拉哈王、亚哈王他有权利，有机会，他敢操纵法律，所以我就处死了这个拉伯。圣经把这个事例放在我们的面前，就告诉你救人的特性就是这个样子。如果我再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就更熟悉，在创世纪第三章里头讲到有一个叫拉麦。拉麦这个人呢，很了不起的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了不起呢？你看圣经就知道，他第一个打破了上帝神圣的婚姻法则的人，是个大罪人。上帝明明叫你婚姻是一夫一妻，你看到圣经上造人的时候是一夫一妻，结果拉伯呢是娶了两个太太，完全啊不是这个拉麦呢娶了两个太太，公开把上帝的法则抛在一边。这还不算，他养了三个很出息的儿子啊，一个是亚拔，你们圣经上看看呢，土巴该隐啊，还有尤巴，他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非常有出息。一个儿子呢是放牧民族的祖先，就是养牛养马养羊的人祖先，一个呢是音乐艺术人的祖先啊，打造各种各样的玉器，还有一个人呢是制造各种铜器的祖先。你想一想啊，在人家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情况下，你第一个知道，那你是不是发财啊？那当然要发财，是不是？所以这个拉麦呢非常的狂妄啊，狂妄到什么程度，他的儿子有出息啊，他自己有钱啊，有本事啊，他非常的狂妄。他怎么狂妄呢？如果弟兄姐妹回去读圣经呢就知道，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太太们你听着，他讲自己的太太啊，你听着，壮烈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是该隐啊，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比遭报七十个七倍。如果用我们现代语言来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谁敢动我的话，我就动他全家，谁敢对我有伤害的话，我让他断子绝孙，就讲这种话。那这是拉麦一个典型的这老旧人的这么一个特点，狂妄、自大、骄傲、不义，充满了暴力。那这是一个旧人的属性。圣经上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拉麦在里头。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圣经讲的这些故事不是给听听而已，它是告诉你这就是一个救人的形象。我们就是有拉麦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有个骄傲的心在我们的里头。有的时候为什么骄傲？你有知识的话，你一定对你的知识骄傲。弟兄姐妹，因为见到过那些知识分子，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哈，有没有见到过知识分子骄傲的？我有知识啊，别人没有知识那也骄傲的。有权力的人一定是为自己的权力骄傲，你没有看到有权力的人那不可一世，对不对？你没有看到那些有道德的人啊，你看到我的道德品比别人高，你看看有这样的骄傲，为自己的儿女来骄傲。有的时候在别人面前不讲，他的心里面总是为自己儿女充满了这种骄傲。父母的儿女有个骄傲的心是应该的，但是你圣经上说你要知道一切所领受的都是出于神。在教会里头有没有这个骄傲的心？也有。也就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不会为权力骄傲，我们也不会为金钱骄傲，我们也不会为自己的名声骄傲，我们也不会为自己的学识骄傲。我们比什么？比什么？我们比谁最属灵，是不是？如果我比你属灵，那我就觉得骄傲了。那我比你爱神，那我就骄傲了。弟兄姐妹，一个爱神的人没有错的，一个属灵的人也没有错的，但是你心中说因为我比他爱主，所以我就骄傲， 那你仍然知道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控制你的是那个肉体，你的旧我仍然在辖制你，在掌管你。所以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孩子，新人要不断的成长，啊，旧人慢慢的衰微。那种骄傲，那种贪婪，主啊，求你把它拿走。骄傲是无处不在的，不要以为说有钱人才骄傲，有权的人才骄傲，有自身的骄傲，任何人都有他骄傲的时候。我刚才讲的，在教会里头，如果你比别人多爱主一点点，你马上就骄傲起来，这说明什么问题？老我在我们里头不断的在控制我。好，这是上次我讲的内容哈。我上次讲了一个人被肉体控制的时候，说血气的时候，你的外在的行动看得出来，他里面充满了苦闷啊，充满了这苦毒啊，充满了这种骄傲和不义、荒宴、醉酒、奸淫、贪婪。那圣经上讲，这都是老我的一个面目。主说要把老我像旧衣服一样把它脱掉，穿上新人。那么这一点我想我们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如果一个人骄傲，马上我们就知道他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新人在他里头，还是旧人在控制他。我们说安斯也说，如果你没有爱惜光阴啊，用神给你的智慧来使用这个时间的话，那也看得出你也是一个旧人。我们上次也这样说的。我们上次还弟兄姐妹还记得另外一个问题吗？我们说老我这外在的这个行为一看就看得出来，比如一个人心中他有骄傲，他有狂妄，他有自私，我们看得出来，是不是？我们一看看得出来。那么老我的第二个面孔，那不容易看得出来是什么？弟兄姐妹还记得吗？那是什么？虚妄的心。他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目标，永恒的目的地，只有短暂的目标。我们上次讲过，我们说一个人啊，如果心中没有一个永恒的目的地的话，他仅仅是一个流浪汉。他流浪，他流泪，他流血，他流汗，最后呢倒在这个世界，因为他没有一个永恒的目标在那儿。但是一个基督徒，我上次也说，弟兄姐妹还记得，基督徒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客旅。你知道你要去哪儿？你去到有一个城在等你，那个城是什么城？圣经上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是在圣经的最后一章启示录里头。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在天路的这个历程当中向那个城在走，这是我们永恒的目标。耶稣基督是我们永恒的一个目标。一个基督徒要知道，那有一个盛大的宴会在等待所有的人。圣经上主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说天国像什么？天国就像一个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人去参加。但是很多人拒绝，说我现在忙得很的，我家里还有几头牛我要照顾，我家里还有几块地我要去耕种，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去祷告，没有时间去聚会，没有时间去读经，我忙我的事情。但是主邀请那些愿意来的人去参加那个大的婚宴。那个婚宴是什么？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和神永远的在一起，那是一个天城，叫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是我们一辈子要走的那个方向。弟兄姐妹，有没有读过那个《天路历程》这本书？《天路历程》告诉我们，基督徒一生都是在一个旅途当中，他的目的地很清楚，那个地方是一个天城。那是上个礼拜我就讲了这些内容。那么还有一点我没有讲，所以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主动讲第三点。一个老我为什么他会放纵肉体，贪行种种的恶事？我们上次说了，因为他有个虚妄的心在里头。你有什么样的心，就有什么样的行为。你有个虚妄的心，你有虚妄的行为。你人生没有目的，那你做什么？那你就放纵肉体啊，贪行种种的误会。因为过把瘾就死，我们上次也讲过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但是仅仅问题的表面，更深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看看以弗所第四章十八节，他就要这么说的。他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为什么一个人他成一个虚妄的心形式呢？他们里头没有光，里面没有神。一个没有神的人，他内在是黑暗的人， 他没有神，他也不知道人生究竟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向什么地方走。他没有神，他又不知道有个天城在等着他。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救人最根本的那个东西在那儿，它里头没有一个神的生命在里头，所以它里面是黑暗。没有神就没有光啊，我们上次说了哈，没有神在我们里头，里头就没有光。那我们问弟兄姐妹，为什么一个人他里头没有神，为什么里头没有光？圣经上讲给我们两个原因，弟兄姐妹看圣经，这是在十八节。第一个原因是什么？你们看十八节的后半节，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下面两句话，都因自己什么？都因自己无知，然后呢，心里刚硬。一个人为什么与神的生命隔绝？为什么里面是黑暗，没有光？圣经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无知。什么叫无知啊？爸爸跟你说啊，儿子啊，我今天要带你去加勒比海去度假哈，那个地方有沙滩，有啊蔚蓝色大海，我们去那儿度假。那儿子说，爸爸我不想去啊，这个篱笆好玩啊，儿子玩篱笆，这个地方好玩，我不想去，我就玩这个篱笆就好了。什么叫无知呢？无知就是不明白玩篱笆去和加勒比海之间有什么区别，那叫无知。无知是什么呢？神说，孩子啊，我邀请你来和我同住，参加这个大的宴席。你说不要啊，这个世界挺好玩的，我就要这个世界，我不需要那个宴席。什么叫无知？无知就不知道上帝羔羊的那个婚宴和这个世界之间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这叫无知。我知道我讲这个无知的时候，有些人会说啊，是这样的吗？我们看这个世界有多少有智慧的人，多少有学识的人，多少文人，他是无知的吗？是的，弟兄姐妹，我承认的，世界上有很多有学识的人，有知识的人，他们不是一无所知，而知道有些东西。当然这种人不是什么都知道的，就是你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不等于说你什么都知道，不过是那个领域当中你知道一点点，你不是什么都知道。但是在所灵的事情上，你再有知识，你心中如果没有神的道在你里头，你永远不明白什么道理。地上的事情我们都不懂，何况天上的事情呢？是不是地上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懂了吗？我们当然不懂。但是属灵的事情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的话，我们永远不懂那个属灵的事情。为什么是无知？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光照，我们对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对神的国的事情知道多少？一个没有神光照的人，我们说他所知道的是 nothing。 什么叫 nothing？ 这个亚里士多德啊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什么叫 nothing 呢？什么叫一无所知呢？就是一个石头啊在做梦，那叫做 nothing。 石头在会做梦吗？会不会做梦？石头当然不会做梦啊。一个人对神的道没有神的启示的话，他什么也不知道，这叫无知。如果一个有学识的人，你有五个博士，有十个博士，如果没有神的道，神的灵在启示你的话，你属天的属灵的你一无所知。所以神经上说，一个人为什么内在生命与神隔绝，内在昏暗，是因为他无知。这是第一点，他没有神的启示在他心中，他不知道。第二点是什么呢？圣经上说心里刚硬。什么叫心里刚硬啊？圣经里头有很多的词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心里刚硬。刚才我们读的那以西结书啊，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在没有神给他动心理手术的时候，它里头有一个石头心，石头心哈，石头你敲掉它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你在石头上面撒的种子，这个石头会不会长芽？会不会生长？会不会？它不会的。那圣经上说，一个人是救人啊，他里头那个心啊，就像块石头一样，你碰碰它没有感觉，你摸摸它它没有反应，那这叫石头。 所以圣经上说，神的道来到我们的心中，是把我们实心除去，换上肉心。你碰有生命的东西，一碰它，它马上就有反应；你碰个石头，它没有感觉。圣经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说法，说人的心想什么？没有上帝的生命进入你内心的时候，你的心想什么呢？就像一块很热很热的铁啊，烙惯了，你的心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弟兄姐妹，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现代人可能不大懂啊。这是古代的一种医药俗语，在古代你知道，那时候没有这种麻醉这种技术哈。如果一个地方伤口很痛，要动刀给它挖，你说那不是痛死了？又没有麻药，是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是古人聪明啊，他们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拿一块铁哈，烧得很红，然后在伤口上给它烫一下，反正几秒钟嘛，对，烫过以后会怎么样呢？那个痛觉神经会怎么样？死了，那就不痛了。这叫做热气落冠了。什么意思？热气把这个所有的痛觉神经给杀伤了，以后不感觉痛了。他说一个没有悔改的人呢，一个旧人呢，他的心就像被热气落冠了一样，你戳戳他没反应，不痛，没感觉。你在外面敲门说，哎，开门开门，没有反应。说一个旧人的内在生命就是这个样子，神的道进不来，怎么戳你打你摸你没感觉，因为里面是一个实心，心是被日帖落惯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信主的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有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在里头非常的强大的时候，神的道在敲你的门的时候，圣灵在敲你门的时候，你没有感觉，那你就要警醒了。你知道我的心里面的石头的成分还很多，是不是？我的心是不是被落涕落惯的？那我们求神要警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但是一个旧人里面的生命跟神隔绝了，里面是没有光，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吗？但是一个基督徒就不一样了，一个真正的新生命的人，里面有神的生命的人，他感觉不一样了。为什么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就问了，为什么一个基督徒张口开口就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不是说基督徒真的比别人要坏啊，不是这个意思了。为什么？是因为你的心里面开始活过来了，你的心比较柔软了，本来是很刚硬像个石头一样，你敲它没有感觉，但是现在呢，神的道一旦照进来以后，你马上就说，主啊，我得罪了你，我亏欠了。以前你撒谎，哼，没关系啊，大家都撒谎，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撒谎以后，你觉得怎么样？有反应了，圣灵在那里头责备你，是不是？你过去言语误会啊，你觉得没什么嘛，大家都这么骂人的。但现在一讲了脏话、错话以后，圣灵怎么样？马上在那里头就感动你了，指责你了。一个旧人里头没有神的生命，所以他的心像石头一样，神的道对他不起作用。但是一个新人，神的道在他里头，他起作用了，生命被改变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受了基督就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这样？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为什么生命在我们里头呢？如果弟兄姐妹再读圣经的话，你就明白了。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啊，大家看看第五章十八节啊。第五章十八节，大家翻到以后跟我一起读。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好了，就这一句经文。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一个新人他的生命跟神的生命已经发生了关系啊？神的生命进入他的心中，耶稣基督进入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一个新生，一个新生命的人哈，有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头，他里面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但是这句圣经我们不懂了，为什么不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前半节我们懂，不要醉酒，一个人被酒所控制的人，一定是一个旧人，一定是个老我的生命在他身上很强大的人。但是后面说呢，乃要被圣灵充满。一个醉酒，一个圣灵充满，这个之间有什么联系啊？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什么联系？圣经在这儿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属灵的事实，我们在世上所有的人 都用东西来捆绑你。有的人是被酒捆绑的，他酗酒，酒就控制他，在捆绑他，在掌管他的生命。有人说我不喝酒，那有些人会赌博，赌博往往就变成一个绳索来捆绑他，来控制他。那有人说我不赌博，那有人可能会侍情，那侍情就控制你，捆绑你，支配你，辖制你。有人说我不赌博也不喝酒，我也不贪色，那你里头可能有个野心在你里头控制你，捆绑你，有个贪婪的心在你里头控制你。你说我什么都没有，那里头可能是有一个暴躁的脾气在捆绑你，在控制你，一个失望的心在控制你，在捆绑你，觉得什么事都没有意义，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意义。这是一个虚妄的心在控制你，在捆绑你，在辖制你。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自由人的。你要么被酒捆绑了，你要么被圣灵充满了。一个新的人，一个被基督的所得着的人，他里头有一个大的宝贝，真宝贝，圣灵在你的心中，在控制你，在引导你，在帮助你。一个旧人受情欲来捆绑，一个新人受圣灵在他心中在引导你。弟兄姐妹，我们问自己，圣灵在不在我们的心中？圣灵有没有感动你？如果你没有圣灵在你的感动，你做事情一点里头都不紧张，没有一种悔改的心，那说明圣灵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一个新人，他里头一定是有圣灵在他里头掌管你，引导你，帮助你。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啊，一提到圣灵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圣灵充满你肯定是大哭啊，大叫啊，又蹦啊，又跳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追求这些东西啊，这都是外在的可见的东西啊。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人，不一定要大叫，不一定要大哭，不一定要乱蹦乱跳，不一定这样子的。你看看哥林多前书的14章，保罗讲的多么清楚。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读读哥林多前书的14章，保罗说神乃是叫人安静。如果你回去读圣经的话，神不是叫人混乱，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圣灵在掌管你，在引导你，你凡事体贴圣灵的意思。我打个比方说，今天你回家的时候，你可能要马上就要是要污言秽语要出来，因为你心中充满了怒气。但这时候圣灵在你的心中来提醒你啊，你是主的孩子，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你看这圣灵在你的里头掌管你，在引导你，在帮助你。所以不一定要是说大喊大叫倒在地上乱滚，那就是圣灵充满。圣经上有这样的教导吗？没有啊。哥林多前书事实上明明讲得很清楚，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这是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在引导我们，不让肉体来控制我们，不让这个血气来控制我们，让圣灵引导我们。但圣灵的引导是让你敬虔度日，身上有圣灵的果子在你的里头。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旧人往往很强大，我们的新人往往很弱小。是很多的基督徒为什么过一个失败的生活呢？那就是在这个地方。我刚才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说一个新主的人，他有新生命在他里头，神的这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头，圣灵在我们里头掌管我们。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我们很难，我们觉得很难，我们做不出来，就是生活啊，新主吧觉得很累。你比如说爱人吧也爱不出来，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吧也得胜不了，好像信主很多年生命没有什么长进，没有什么改变，很苦啊。刚刚信主的前几天或者是前几周，那心里面充满着这种喜乐，那喜乐潮滚滚流啊，心中充满着喜乐。可是过了几个星期以后呢，好像生活又回到原来那个状态，好像不长进，是不是？你说我不应该发脾气，我还是发脾气了啊！不应该贪婪，还是贪婪了？那不应该忧虑，还是忧虑了？不应该争吵， 还是争吵呢？那好多弟兄姐妹就是在这种生活当中很挣扎，说不信主了，哎呀，现在太麻烦。可是就是不信主嘛，觉得放弃这个信仰也太可惜，因为你在信仰之外找不到比这个更好的东西，所以弃之又可惜。可是保留这个信仰觉得很辛苦，为什么你做不到？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感觉嘛，有没有这个感觉？有一个感觉，是不是在家里头觉得我听到蛮好，可是回家吵了一架，这个信仰全都没有了。那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这是很真实的感觉。有弟兄姐妹说，主啊，我要得胜，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让我成为一个新人，一个得胜的人。你还没有用，你还是失败，这是什么道理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啊，主啊，你让我爱人，哎，你爱十天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爱不下去了，你忍耐，忍耐十天是没有问题的，过了一段时间又忍耐不下去了，这是什么道理啊？弟兄姐妹，你没有忘记一个问题，人靠自己的力量，你不能自私你的老我，你要记住这一点，人的本性罪性在我们里头根深蒂固，你用你自己的力量，你不可能来控制这个罪性。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中国人说啊，你要让天下和平啊，先把你自己国家先搞好，你自己国家都没搞好，你让全世界太平，不可能的。你要把你自己国家能搞得好的话，先把你自己家人治好，你家都治不好呢，治什么国家啊？要把你的家治好呢，怎么样？从修身开始啊，你不修身你就不能齐家，你不能齐家你就不能治国，不能治国谈什么平天下，不可能。所以中国人说，一切都是以修身为本，修身很重要。可是五千年了，你看到中国有几个圣人出来了？我们懂要修身了，可是我没有力量修身的，我知道要修，可是修不出来啊，是不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修身养性太重要，虽然要打倒这个封建主义啊，可是封建东西还是很重要的。说刘少奇在共产党原修养里的就讲了，要斗诗要批修啊，他知道这个诗要斗，修要斗。结果怎么样呢？有一段时间的确是不错的，你晚上不关门也没有小偷到你家里去啊，那个社会正是非常的太平了哈。可是现在诗也出来了，修也出来了，到处是腐败啊！那你知道也是要修身，要斗诗要批修，你没有这个能力啊。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主啊，我要成为一个新人，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要爱，我要忍耐。可是你没有力量做得出来啊，你做不出来。这为什么以西结书里面讲了一句话，圣经上说，耶利米书3:23说，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道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人便能行善呢。圣经讲什么？古时人大概就是古代啊，埃塞俄比亚人，那时候是皮肤是黑的。圣经上这不是讲种族歧视的问题，他是讲一个事实。他说你的皮肤是黑的，你那把它变成白颜色吗？你看那个豹子哈，田里那个豹子跑得很快，那个动物豹子，你看身上有斑点，你就说豹子上我一生下来我就不要有这个斑点，行不行啊？不行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知道要修身，你知道要对付你的心，可是你没有能力做得出来，你做不出来。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所有人的问题都是心的问题。所以圣经上说，人生一切的果效是由心来发出的，法律不能控制你的心，道德也不能约束你的心，谁能改变你的心呢？也是我自己要修身养性。可以的，有一段时间是可以的，行得通的，有一段时间的确是不错的，但是你不能持久的坚持下去。所以一个基督徒属神的人，你千万不能忘记了，你靠你自己来对付你的肉体你是做不到的，你让我靠自己力量把这个救我给打下去，你做不到的，因为你的力量有限，你的耐心也有限。怎么办？把你的眼睛从你自己身上挪开，你过去说，主啊，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我要忍耐，主啊，我要改变自己的脾气，主啊，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全是以你自己用你的力量来做，你做不出来， 就像我自己把自己的头发抓抓把自己拎起来，我能拎得起来吗？我拎不起来。你要把你的眼睛从自己身上挪到耶稣的身上。圣经上不是讲了吗？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新人，你的里头有神的生命在你里头。你问自己就一个问题，弟兄姐妹，每天的生活当中你问你一个问题，就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吗？就问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吗？非常简单的问题。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自己都不敢承认了，我是信主的人，可你可能不敢问自己，耶稣真在我里头吗？我们今天唱的赞美是说耶稣活在我的心中，你敢承认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在我里头，你敢不敢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耶稣在我里头吗？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主耶稣说你住在我的里头，我就住在你的里头。但是你问自己，耶稣真是住在我的里头吗？你别老是看自己，主啊我要过得胜的生活，我要改变自己懒惰的习惯，我要改变自己这个失败的生活，用自己的能力很有限。你眼睛盯在耶稣的身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说人的心啊就像一个大海哈，心就像个大海，这个海的表面呢有狂风，有大浪，有各种泡沫，有各种肮脏，我们心的表面就是这个东西，里面非常的潮泽不安不宁静。但是如果你要进入海底哈，从大海表面开始进入海底，海底深处是非常非常的安静。大家有没有，如果你不相信你到大海你试试看，表面上上面是非常的不安静，在大海深处是非常的安静。你每次祷告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把自己啊的心从那个海面慢慢慢慢慢慢沉到海底，在那儿遇见你的主。耶稣允许我们说你在我里头，我就在你的里头。你的心要进入大海的那个最底层，那个地方非常的安静，在那个地方遇见耶稣。你的眼睛看着耶稣的时候，你就不会再看着自己。你越是看着耶稣，耶稣的生命在你的身上慢慢就彰显出来。圣经上讲过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很好，耶稣说啊，圣经上说啊，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圣经上讲我们这一句话，耶稣就是你的公义，就是你的圣洁。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必须要天天在那个深处见这位耶稣。但是第一个问题你要问自己，耶稣你在我的里头吗？就问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弟兄姐妹，圣经上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说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说，主啊我求你帮助我，让我问自己，耶稣真的在我里面吗？如果你真在这个里面，你每天跟他在一起，跟他交谈，从这大海的表面进到那个内心的深处啊，在那个地方向耶稣祷告，和他交谈，你的生命慢慢就改变了。为什么？耶稣是光，你天天见光，你面上就有光。耶稣是圣洁，你天天和圣洁在一起，你就变得越来越圣洁。耶稣是温柔，你天天见耶稣，你那个暴躁的脾气慢慢就被改变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信仰啊，绝对不是说我听听老子就过去了。新人要成为新的关键，不是因为你自己要改变自己的心，而让耶稣在你的里头来掌管你，你的生命慢慢就改变了，这样你的生活就舒服的多了。我说主啊，我要过个得胜的生活，你得胜不了，你还是失败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找到问题的关键啊，每天有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你祷告的时候不要说主啊谢谢你把今天一二三四五六四五六七啊全是所有的事情讲一遍然后站起来就走了，那这样的祷告是有一些果效，果效不大。你安静在神的面前，你先问主啊你在我里头吗？我想这样的话弟兄姐妹可能不大理解哈，耶稣怎么在我这里头，怎么在我这里头？ 你知道神有一个习惯，神有个属性，神愿意和人同居，你知道这是神的属性。在圣经当中，创造宇宙的主居然住在一个会幕里头，不敢想象。创造宇宙的主居然住在一个圣殿里头，不敢想象。但这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旨意，他愿意和你同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让神他自己愿意，就是他的灵住在我们的里头，掌管我们，引导我们。人家听起来很神秘啊，但是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啊。所以每天在生活当中，从大海的表面进入大海的深处，在那儿遇见你的主。当你正式和这个主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你的生命真的是不一样的。否则的话，你修身养性有一点果效，但你生命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改变。让耶稣在你的里头能活出来，那生命的果子就会结出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太要生命的果子，我们忘记了生命本身。圣经上说，要温柔、信实、节制、喜乐、恩慈，我们都需要这些果子。但是果子不是你叫它长就长出来的，果子是从生命里面长出来的。如果里头有这个耶稣在你里头，你就长得像耶稣，你的行为像耶稣，你的性格像耶稣，那你就是真的是个受基督的人了，那你是个真的是个新人了。基督徒，基督徒就是一个受基督的人，是一个小基督啊。如果我们求主能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头真的成为一个新人。新人的关键是让基督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在我们心中掌管我们。当圣灵的心中掌管你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人生的未来那儿有个天城在等着你。我们是天路客，不是说世界不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更重要的东西在等着我们。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东西以后，不再有虚妄的心，我知道我的行为应该和我得的救恩相称。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多多的思想怎么样致死老我，怎么样让新我渐渐的长大成人。这个信息虽然是非常的沉重，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要成长非走这条路不可。否则的话，你过了十年以后，你的生命跟现在还是差不多，过一个失败的生活，过个让你觉得很累的一个生活，觉得信耶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生活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那你过一个很沮丧很失败的生活，那是实在是不荣耀神。不但不荣耀神，你自己没有喜乐，你家庭也没有喜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有新生命在我们里头能活出来。好，让我们现在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主，求你把我们的实心除去，主，把肉心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的旧人渐渐的衰微，让我们老我渐渐的衰微，让新我在我们里头渐渐的长大，让那新我正是有你的生命，有你的样子。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你真的住在我们里头吗？主，让我每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单独的面对你，来向你说话，你要对我们心说话，让我们真知道你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在引导我们的生命。主，我们不再靠自己的肉体来致死自己的肉体，但是靠主你的灵，你的生命，来让我们的老我渐渐的衰微。主，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家中有新人的样式，让我们教会有新人的样式，让我们在凡事上荣耀你，见证你，让你的能力，让你的荣耀，让你的自由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主，我们也把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继续为亚青的母亲，还有文君的母亲，还有许金荣老伯伯的儿子向你祷告。主，你恩待他们，他们在肉体的痛苦当中，主，用你的话语来医治他们，也把一个接受你医治的信心放在他们的里头，让他们的心来仰望主，不是能单单看自己的肉体，更是看到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个美好的旨意。要把他们的家人放在你的面前，主，你安慰他们的家人，也祝福他们的家人。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也是战胜死亡的主。 让你这个战胜死亡的那种大能连到这些弟兄和姐妹，让他们在你的面前里面真是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主，我们也把穆丽姐妹再一次带到主的面前。主啊，这严重的这关节炎影响她的生活，影响她的工作。主，我们奉你的名求你医治的大能领导她，然后把一种信心放在她的心中。主，你大能的时候抚摸她一切的痛处，然后在你面前能站立起来来荣耀你。主，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姐妹的心中，让她看到主你是让死人复活的主，你是去除一切疾病的主。主，你帮助这个姐妹。主，我们也谢谢主，让苏妈妈平安从医院回来，她还进行第二次手术。主，我们把这第二次手术也放在主的面前。主，你给她预备合适的医院、合适的医生、合适的时间。你过去怎么引导她，现在求主继续的引导她，让她心中没有恐惧，让她心中也没有担忧。主，你帮助老妈妈。主，也把张小莫姐妹放在你的面前，她的爸爸是癌症晚期。主啊，生命在世上是如此的脆弱，真的是像草一样，今日割下，明日就枯干。主，伴用我们是活着成牛的人，是一个警醒度日的心。主，我们把姐妹的爸爸交在你的面前，她爸爸还没有信主，爸爸的主借着这个苦难，让他的心在你的面前被主得着，让心里向你敞开，让知道生命在于主耶稣基督，你就是我们的生命。主，你给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能听到你的福音。也为小牧全家的行程求主看顾保守他们。主，我们也为陈义坚老妈妈向你祷告，她95岁的高龄，主啊，求住在医院当中，主你安慰她，你也医治她，你也安慰她的家人。主，把她叫在你的面前，主你特别刚强她，让她从医院能早早的恢复，回到我们中间一起来敬拜主。主，把教会每个家庭的需要都带到你的面前，主你教导我们祷告，让我们在祷告的深处来遇见你，让你成为我们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救赎，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温柔。主，把这一切都交在主你的面前，主你在我们的里头向我们彰显，让我每天都能见到你，与你说话。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